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外汇的艺术系列的第一篇，标题是外汇市场的兴起与变迁，从金银本位到算法时代。本篇岛屿外汇交易背后是一段长达数百年的精彩历程。本章将带你领略外汇如何随着各个历史阶段而兴衰变迁。从金银本位到华尔街电报，随后来到互联网时代，算法如何改变外汇生态。本篇开篇在我们深入探讨如何成为一名成功的外汇交易员之前，我想先回顾一下历史。我将首先讨论货币市场的历史，然后简要介绍外汇交易的历史背景。然后我们将讨论一些重要的基础知识，外汇市场的机制和结构，以及货币交易是如何运作的。第一节，货币市场简史。货币交易自古有之，早在圣经时代就有货币兑换商的记载。美第奇家族是早期的外汇交易商之一，1400年代。19世纪初，随着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多个国家皆是采用双金属本位制、金银本位制，后又直接采用金本位制，我们所熟知的货币和货币体系开始形成。在金本位制下，一国的纸币可以随意兑换成固定数量的黄金。以黄金为后盾的制度可以使人们对一国的货币产生高度信任，但这种制度非常不灵活。金本位制的一个有趣特点是，它要求政府控制全部黄金存量。因此，在金本位制实施期间，美国个人不得拥有黄金、珠宝除外。从1933年到1975年，美国公民拥有或交易黄金属于刑事犯罪。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金本位制的不灵活性就已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各国因战争开支而产生了巨大的失衡，而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却相差悬殊。1944年，布雷顿森林货币管理体系为主要货币，确立了固定的金汇兑本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也在此时成立，并一直沿用至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英镑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终结和美元的崛起。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国际收支以美元结算，黄金的固定兑换率为35美元每盎司。只要资金流入美国，这个体系就安全稳健，但当资金因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而开始流出时，这个体系就崩溃了。二战后，随着全球贸易的增长，再加上越南战争和欧佩克禁运，该体系面临的压力变得难以为继。外国实体要求将越来越多的美元兑换成黄金。黄金储备下降得太快。理查德·尼克松认识到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于1971年8月13日和14日秘密会见了15位顾问，其中包括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和国际货币事务副部长、未来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1971年8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向全国发表讲话，宣布结束金本位制，并实施新的工资和价格管理。接下来的几年，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到1973年，汇率开始变得灵活，我们所熟知的货币交易也随之开始。大多数国家陆续开始实行浮动汇率，但仍有一些国家至今仍在实行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仅以发行国的信心而非黄金为支撑，被称为法定货币制度。由于没有内在支撑，货币的价值根据市场对相对价值的看法浮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主要货币汇率一般由市场决定，但七国集团和20国集团会监控市场，并在认为货币出现根本性错位时，通过口头或直接买入或卖出进行干预。协调外汇干预的例子包括1985年的广场协议，各国同意进行干预以压制飞涨的美元。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是在美元下跌过快过猛之后为美元托底。1998年，美联储、日本央行和德国央行对美元对日元进行了干预，因为他们认为美元走高的投机性太强了。2000年，当市场质疑欧元作为硬通货的可行性时，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和美联储进行干预以支持欧元。2011年，七国集团在福岛地震后进行干预以支持美元对日元。个别央行干预货币的例子还有很多，但上述清单涵盖了自20世纪70年代货币开始浮动以来的主要协调干预事件。一般来说，七国集团和20国集团的立场是，货币水平应由市场决定，但极端波动或认为的失调有时会导致干预。 以下是2013年七国集团声明中的官方说法。我们七国集团部长和行长重申我们对市场决定汇率的长期承诺，并就外汇市场的行动进行密切磋商。我们重申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直并将继续以利用国内工具实现我们各自的国内目标为导向，我们不会以汇率为目标。我们一致认为汇率过度波动和无需变动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将继续就汇率市场进行密切磋商，并酌情开展合作。以上就是货币市场的历史背景。现在让我们仔细看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交易是如何演变的。第二节，外汇交易简史。多年来随着技术和监管的发展，外汇交易业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汇交易历史上有四个主要时代，其指日期近似，下文将对此进行说明。电传时代，1971年至1981年。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货币交易主要通过电传机和电话线进行。一小部分银行交易员主要在伦敦和纽约为跨国公司和高净值个人执行交易。银行之间直接交易，通过电传和电话询问价格，并通过电话经纪人执行交易。货币期货于1972年5月16日推出，当时 IMM 开始交易七种货币期货合约。这为非银行参与者提供了参与货币市场的途径。与今天不同的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期货交易通常仅限于高净值个人和经验丰富的投机者。直接交易时代，1981年至1992年。1981年，路透社推出计算机化交易监控服务，简化了外汇交易流程。交易者仍使用人工经纪人，也称语音经纪人，进行大部分交易，但也可随时致电其他银行，要求提供双向价格。这些呼叫可让一家银行同时呼叫30多家其他银行，以获得可交易的双向货币汇率。这样，银行就可以将大宗交易分割成小块，将风险转嫁给竞争对手，而不是在内部存储大宗交易。比如，如果客户给瑞银2亿美元兑日元，他们可以打电话给10家银行，给每家银行2000万美元兑日元，从而分散风险。作为交换，瑞银承诺当这些银行有大笔交易需要对冲时，会向他们出示一个价格。语音经纪人在当时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他们仍在促成大部分银行间外汇交易。电子时代，1992年至2001年。1992年，路透社推出了 D-Link 2000, 这是一个在线交易和配对平台，允许银行以电子方式向其他银行显示买卖兴趣、出价和要价。大约在同一时间，EBS Electronic Brokerage Services 也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外汇交易的电子时代由此开始。起初，电子经纪商的采用速度很慢，因为交易者习惯于与人工交易对手打交道，并重视来自这些外汇经纪商的信息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子系统的卓越定价和执行速度使语音经纪商提供的服务黯然失色，因此电子平台不断获得市场份额。到20世纪90年代末，EBS 主导了欧元对美元和美元对日元的交易，而路透社则占据了澳元对美元、美元对加元和其他流动性较差货币的大部分市场份额。全球仅剩五六十家人工语音经纪商，而在20世纪80年代，人工语音经纪商的数量超过1000家。随着电子平台增加了流动性和透明度，银行之间的直接市场关闭了，因为银行不再需要直接交易。算法时代，2001年至今。本世纪初，对冲基金开发了算法，在 EBS 和路透社上进行电子交易。起初，这些算法很专业，主要是在平台之间进行套利。例如，如果期货市场显示欧元对美元的买入价为 31, 而 EBS 显示的卖出价为 30, 算法就会支付30的卖出价，并卖出31的买入价，以获取无风险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算法变得更加复杂，现在有各种算法在运行各种策略。事实上，在外汇市场上，算法的交易量已经超过了人工交易量。估计数字各不相同，但大多数人认为，算法与人工在外汇交易量中所占的比例约为 60-40。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零售外汇交易诞生。计算能力的提高、监管的变化以及互联网的诞生，使资金有限的个人能够利用杠杆进行外汇交易。这类交易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已成为外汇市场中一个小而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日本。 零售外汇经纪商之间的竞争导致点差收窄，软件改进为零售交易商提供了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杠杆率曾高达100倍，但2015年1月当瑞士央行取消欧元对瑞郎 1.20 的下限时，许多账户被一扫而空，现在杠杆率要低得多。下一节将更全面地讨论外汇市场的当前结构。这份清单绝非详尽无疑，对冲基金和银行一直在开发新的策略，并淘汰无利可图的策略。读完本章后，你应该完全理解这些关键概念，全球货币体系的演变，货币市场和货币交易的历史。法定货币代表什么？货币市场上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算法。现在你对外汇交易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货币交易的基础知识。虽然下一章主要针对初学者，但即使是专家也应该阅读，因为它将加强你的整体知识，并涉及一些更高级的具体内容。外汇的艺术系列第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在进行外汇交易时，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非常重要。令人惊讶的是，你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他在外汇市场摸爬滚打多年，却仍然使用错误的术语，或者不掌握市场结构、订单类型、波动性等。外汇的艺术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